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4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欧盟召开特别峰会，讨论乌克兰和欧洲防卫。
华盛顿表示，美国期待以哈达成第二阶段停火协议。
川普重申将收回巴拿马运河，加征关税。
川普政府削减国际开发总署人力，上千名员工休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欧盟领袖将于3月6号召开特别峰会，讨论对乌克兰的额外支持、欧洲安全保障及防卫资金筹措方案。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是乌克兰及欧洲安全的关键时刻，各国领袖承诺强化欧洲防卫，为乌克兰及欧洲和平做出贡献。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展现与俄罗斯修好的态度，引发欧洲领袖关切。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已两度召集会议，讨论乌克兰问题，并将前往华盛顿与川普会谈。英国首相斯塔默则计划稍晚访问白宫，与美方协商对乌政策。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说，如果他的离职能够换取乌克兰的和平，他愿意放弃总统职位。同时，他也强调，如果条件允许，他愿意以此来换取乌克兰的北约成员资格。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已经满3年，乌克兰仍然处于军事管制状态，无法举行总统选举。然而，俄罗斯要求选举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并认为泽连斯基的任期已经超过法律授权。另一方面，美国正在推动与乌克兰签署协议，以确保优先获取乌克兰的矿产资源。川普希望获得价值5000亿美元的矿产，作为援助乌克兰的补偿。但乌克兰官员透露，其中大约3500亿美元的资源位于俄罗斯占领区内，导致谈判进展受阻。泽连斯基强调，他希望美方提供具体的安全保障，作为矿产协议的一部分。
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法院近日驳回华为对该国科技与电信部提起的诉讼，认定华为已经威胁国家安全，并维持其 5G 网络建设禁令。法院表示，公共利益优先于企业利益，政府有责任保护用户隐私及国家安全。哥斯达黎加政府自2023年8月起开始禁止非布达佩斯公约签署国企业参与 5G 竞标，防范中国企业潜在的网络渗透。华为随后提告，指控禁令损害其利益并违反国际条约，但法院认为华为并没有证明其损失。总统查韦斯更指控华为与当地官员勾结，涉嫌绑标，并将相关人员送交司法机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访问各国时，赞扬其严格防范华为渗透，并为数位安全树立的全球典范。
美国航空公司编号 AA292 航班原定从纽约飞往印度新德里，但途中因接获炸弹威胁，临时改降意大利罗马。这架波音787-9梦幻客机载有19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在接到安全警报后由意大利战斗机护航，当地时间23号下午5点22分平安降落在罗马的费武密奇诺机场。乘客随即接受安全检查，机场运作没有受到影响。据美航的声明，机组人员在里海上空接获警告，按照印度的规范选择在罗马降落。旅客库马说，机上气氛紧张，所有人都静静地遵守指示，机组人员要求乘客留在座位并保持冷静。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证实，飞机已经安全降落，相关检查已经完成，班机将在机组人员休息后继续行程。
美国投资大亨巴菲特所属的巴郡公司在上周六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删除了过去对多元化和包容性 DEI 议题的讨论，这一改变与多家美国企业的趋势一致。报告中，巴郡提及其旗下189家企业员工总数大约39万人如何依赖人力资本和资源，并指出这些企业如何吸引和留住员工。然而，去年报告中提到的多元化与包容性相关的招聘措施 已不再出现在今年的报告中。近期，包括亚马逊、波音、花旗等多家美国大企业也都限制了对 DEI 的公开支持或倡议。
川普政府目前计划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在美国境内的大约2000个职位，并安排全球大部分员工进入行政休假。根据一份内部通知，国际开发署自美东时间23号午夜起，几乎所有直接雇佣的员工都进入休假状态，仅保留少数关键岗位。此次裁撤是由亿万富翁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主导，影响大约4600名公务员和外交人员。国际开发署作为美国主要的对外援助机构，它的资金在削减前每年大约花费400亿美元，而目前未受影响的资金已经降到不足1亿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 CPEC 闭幕式上重申将收回巴拿马运河，加征关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OpenAI 公司21号发布的安全威胁报告说，中共利用 OpenAI 的 ChatGPT 进行大外宣活动，建立监视工具，实时搜索社交媒体的反中帖子。OpenAI 表示，中国用户利用 ChatGPT 生成大外宣内容，包括用于攻击知名中国异议人士蔡霞的英文帖子，以及生成西班牙文的反美新闻报道。多篇文章都登上了拉丁美洲的新闻网站，其中某些简短评论也出现在 X 平台。 OpenAI 首席研究员尼莫说，自从去年开始， OpenAI 定期发布威胁报告，但首次发现这种 AI 监控工具。 OpenAI 已经封锁并移除了多个来自中国和朝鲜的账号，因为他们已经违反禁止使用 AI 进行通讯监视或未经授权个人监控的 OpenAI 公司政策。美国政府也表示，对中国涉及使用 AI 压迫人民、散播假信息以及危害美国及其盟邦的国家安全表达关切。
自从 OpenAI 推出 ChatGPT 以来，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热闹非凡。但微软 CEO 纳德拉近日接受采访时指出，生成式 AI 目前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实际经济价值。生成式 AI 厂商近年来在算力设施方面进行了高额的投资，目前的营收普遍还不足以覆盖投资。即使是 OpenAI， 去年的营收仅仅是37亿美元，而全年的亏损则高达50亿美元。纳德拉在采访中强调，人工智能不应该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想法。当人工智能显著地推动经济增长时，人工智能的价值才会显现。他还承认，当前的人工智能工具也面临众多技术挑战，需要持续的监管。微软已向 OpenAI 投资120亿美元，并计划在未来4年投资5000亿美元，在美国打造新的 AI 基础设施。
继上周推出了 iPhone 16E 之后，传出苹果公司预计将在3月份推出新一代 MacBook Air。据彭博社报道，当前 M2 和 M3 版本的 MacBook Air库存逐渐减少，开始有缺货危机，而这往往是新产品发布之前最有力的证据。消息人士说，苹果将在3月份发布 M4 版本的 MacBook Air， 外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仅聚焦于效能升级。根据苹果先前的公告，搭载了 M4 芯片的 iMac 在日常使用中有 1.7 倍的效率提升，游戏或者是图片编辑的处理速度提高了 2.1 倍。M4 是第一款专为苹果人工智能所设计的芯片，能够充分发挥生成式 AI 的所有功能。据悉，搭载 M4 芯片的 MacBook Air 有13英寸和15英寸款，也就意味着同去年3月份的更新一样，将会维持屏幕尺寸大小不同的两款的架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周日表示， 美国希望以色列和哈马斯能够如期达成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然而，随着以色列推迟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双方的协议可能仍有变数。请听报道。
周日，美国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期待以色列与哈马斯能够顺利进入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他强调，美国希望停火能够延续，以推动更大范围的和平谈判。不过，该协议的落实仍面临挑战。哈马斯周六根据第一阶段停火协议释放了6名以色列人质，以色列则计划交换释放6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指控哈马斯在移交人质时进行羞辱性仪式，并决定推迟释放囚犯。他表示，只有在确保下一批人质安全获释，而且不再发生类似的羞辱性仪式后，以色列才会履行释放囚犯的承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蒂尔克也谴责哈马斯公开展示人质遗体的行为，并呼吁双方遵守国际人道法。而美国政府强调将继续调解，以促进新一轮谈判。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周日下令继续在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他表示，以军将在当地驻守至少一年，以应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袭击行动。由于巴勒斯坦人在西岸的袭击事件增多，以军自1月21号以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两天后，开始对西岸北部一些地区实施扫荡。目前，这一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一个月之久。分析认为，以哈之间的第二阶段停火协议仍面临诸多障碍，若双方未能履行承诺，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表示，他计划于本周三前往当地，与双方展开协商，确保停火协议得以延续。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六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的闭幕演说中表示，要将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收回来。此外，还要透过加征关税，结束美国长期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不公平对待。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22号下午在首都华盛顿近郊国家港举行的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 CPAC 上，作为压轴嘉宾发表演讲，受到现场民众的热烈欢呼。川普总统说，人民赋予我们在华盛顿做出重大变革的巨大授权，我们将兑现这一使命。川普在长达约一个小时的演说中表明，他计划将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收回。他说，美国没有将巴拿马运河送给中国，并表示要从控制着运河的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手中收回运河。此外，他表示美国已经和乌克兰相当接近达成协议，有望获得乌克兰的稀土矿藏。在这场美国保守派中颇具政治影响力的 CPAC 大会上，共和党夺回白宫宝座，取得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多数内阁成员接连获得确认。川普大力赞扬了几位内阁成员，包括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和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川普表示，他的第二任期将拯救美国经济，并将从关税中为国家带来巨额收入。川普在演讲中还称赞埃隆·马斯克的工作非常出色。川普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才刚刚过一个月，他上任后即撤销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精简机构。川普表示，他将要和马斯克一起前往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检查美国的黄金储备。在演讲的结尾，川普预测共和党继2024年大选胜利之后，将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取得奇迹般的好成绩。他呼吁共和党人在未来四年继续战斗，战斗，战斗，战斗，获胜，获胜，获胜，获胜。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上周四，华盛顿 DC 肯尼迪艺术中心上演神韵艺术团的首场演出，却遭遇炸弹威胁。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并确认安全无虞后，演出最终顺利进行。不过，事件已经引发美国政界的高度关注，多位议员纷纷发声谴责中共的恐吓行为，并呼吁彻查幕后黑手。请听报道。
2月20号，美国华盛顿 DC 肯尼迪艺术中心迎来神韵艺术团的首场演出。然而，当天上午， 当地警方接获了剧院内有炸弹的威胁信息，立即展开调查，并对场馆进行疏散和安全检查。直到下午两点，警方确认并没有发现任何爆炸装置，威胁解除后，当晚神韵艺术团按计划完成演出。这一事件迅速引起美国政界的关注。美国德州国会众议员兰斯古登2月21号发文谴责中共的恐吓行径，称中共一直无耻地向全球神韵演出剧场发出炸弹威胁，这种破坏行为不会得逞，神韵将继续展示不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正宗中国文化。前北卡州国会众议员麦迪逊·考索恩也于22号发文强调，中共正在加大力度攻击神韵等美国境内的中国意见人士，然而面对对自由的威胁，美国人民不会退缩。神韵艺术团发言人则指出，这并非神韵演出首次遭遇威胁，今年巡演期间，加州圣何西、伯克利、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德州圣安东尼奥和波多黎各圣胡安等多地剧院都受到了类似的炸弹恐吓，这些威胁多数使用中文发出，以与中共有关。神韵艺术团的主持人李礼善21号也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展开彻底调查，找出幕后黑手。李礼善说，这些恐吓行为不仅针对神韵，也是在挑战美国的自由和安全。另一方面，美国主流媒体也关注此事。 NBC 报道指出，美国当局已计划加强对神韵演出的安保措施。 ABC7 披露，神韵过去三个月内已收到50次类似的威胁，并指控中共是幕后黑手。福克斯新闻第五频道分析，炸弹威胁只是中共多年来试图阻止神韵演出的众多手段之一。此外，华盛顿观察家发表评论文章，直指中共透过恐吓及渗透媒体手段攻击神韵，意图干预美国的言论自由。作者布莱恩·泰夫强调，如果我们允许中共决定谁能在美国发声，那我们将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他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对中共的干预行为进行追责。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华盛顿与基辅即将达成关键矿产协议，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2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英法起草以美军为后盾的乌克兰维和计划；
美墨将召开联合工作会议，敦促墨西哥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华盛顿与基辅即将达成关键矿产协议；
法国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停靠菲律宾，两国举行联合军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2月23号，法国核航母戴高乐号首次对菲律宾进行停靠访问。法国和菲律宾举行了联合作战演习，包括反潜和空战训练。此前一天，新西兰国防部长柯林斯22号透露，中共海军特遣部队近期在南太平洋塔斯曼海进行了实弹演习。此外，2月21号，中共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海岸附近的公海进行实弹演习，导致包括澳大利亚航空、新西兰航空等航空公司不得不临时调整航班路线。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瓦尔斯对此表示不满，并指出中共没有提前通知航空公司，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新西兰外长25号将展开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新西兰总理今天表示，新西兰方面将向北京提出中国执行实弹演习并没有充分告知。
俄乌战争于2月24号满3周年，周一凌晨，法国南部大城市马赛的俄罗斯领事馆惊传爆炸案。俄罗斯当局今天要求法国就爆炸案展开全面调查。法新社报道， 马赛警方消息人士说，三枚自制爆炸装置被投掷到俄国驻马赛总领事馆，其中两枚成功引爆，但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的话报道指出，马赛总领事馆爆炸案具有恐怖攻击的所有特征，我们要求法国迅速展开全面调查，并采取措施加强俄国使团的安全。
俄罗斯挥兵入侵乌克兰三周年，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23号宣布，伦敦将在24号公布对俄罗斯的一揽子重大制裁方案，以削弱其战争能力。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英国和法国正在制定一项俄乌战争后的维和计划。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欧盟计划将在乌克兰部署多达30000名欧洲维和人员，但前提是美国提供军事援助。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本周访问美国，分别与川普会面，讨论这一计划。虽然这个计划不要求美国直接派遣军队进入乌克兰，但欧洲方面希望美国能够提供空中防御系统等支持，并在乌克兰邻国部署空中力量，以保护驻乌欧洲部队的安全。不过，欧洲领导人对于是否在战后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存在分歧。斯塔默是最早宣布愿意派遣军队的欧洲领导人，他强调，欧洲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希望美国作为北约的保护者能够提供支持。而德国总理舒尔茨则认为，在还没有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下，讨论部署维和部队为时过早。
德国于2月24号举行备受关注的大选，出口民调显示，保守派联盟党获胜，右翼德国选择党创下历史最佳成绩，位居第二。现任总理舒尔茨的社民党只获得16.3%的选票，创下几十年来的最差纪录。联盟党领袖梅尔兹有望成为新总理。美国总统川普在真相社交上祝贺联盟党获胜，说这反映了德国人民对能源和移民政策的不满。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期待与梅尔兹合作，推动欧洲防务发展。捷克、希腊、以色列等国的领袖也纷纷表态，祝贺梅尔兹，并期待深化双边合作。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则强调，右翼选择党的选票倍增，显示德国对移民和环保政策的不满，呼吁欧洲彻底改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达对德乌合作的期待，强调共同维护欧洲安全的重要性。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美国总统川普于2月22号通话。特鲁多向川普介绍了加拿大在打击芬太尼走私方面的进展，包括将7个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以及任命加拿大皇家骑警前高级官员凯文·布罗索领导相关执法工作。特鲁多表示，加美边境查获的芬太尼数量已减少。双方还讨论了美国的边境安全问题。此前，川普因美加边境贩毒活动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加拿大随即展开反制。2月3号，川普同意暂停关税30天，如果没有新的进展，关税将于3月初生效。
2月22号，法国东部城市米卢斯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名警察受伤。事发时，室内正在举行支持刚果的示威活动，现场一度混乱。警方迅速封锁现场，逮捕了袭击者。嫌疑人是37岁的阿尔及利亚籍男子，行凶时高喊“真主之大”，并袭击路人和执勤警察。2名警察重伤，其中一人颈动脉受损，另一人胸部受伤，还有3名警员轻伤。1名69岁的葡萄牙籍男子在试图协助时不幸遇害。据检方消息，这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嫌疑人已经受到司法监督和软禁，并被法国下令驱逐出境。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次袭击是伊斯兰恐怖主义行为，政府将全力打击恐怖主义。米卢斯市长卢茨则说，恐怖已经笼罩他们的城市。法国国家反恐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接手调查袭击事件，并以谋杀和未遂谋杀罪对嫌疑人展开审查，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华盛顿与基辅即将达成关键的矿产协议，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Stifel 首席股票策略师班尼斯特说，美国在2025年可能遭遇一些预测者所说的经济最糟糕情况，在停滞性通胀和较慢的经济成长冲击下，年底美股可能会下跌 10%。 商业内幕报道，班尼斯特认为美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可能进入轻度的停滞性通胀。尽管多数投资人普遍预期2025年将再次出现强劲成长，而且通胀将继续降温，但初步迹象表明这种趋势正在形成。班尼斯特也提到消费支出、经济成长、生产力成长等问题，生产力下降对通货膨胀来说是坏消息。与此同时，高通胀可能会阻止美联储降息，损害经济成长，这些对市场来说都是利空，因为投资人一直预期经济将持续走强，而且借贷成本将下降。班尼斯特说，股市看起来会先出现调整，因为目前仍处于历史高点，预计经济成长放缓和利率上升的双重阻力将在今年下半年引发 10% 的抛售，年底时标普将降到5500点。
黄金上周触及每盎司2954.96美元，刷新历史新高。周一亚洲盘黄金现货一度拉回到2921.06美元，不过受到美元指数跌至106.13，推动金价自低点反弹到2944.79美元，日内震荡近24美元。专家表示，短线金价将突破历史新高，进一步来到2960美元。外媒报道 ，FX Daily Reporter 分析师 Ketoy 表示，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在梅尔茨领导下赢得周日的联邦大选。他表示将迅速采取行动组建新政府。受这个激励，欧元对美元大涨至 1.0528， 创去年12月10号以来的新高。就短期走势而言， Ketoy 表示，黄金多头将寻求金价继续当前反弹走势，并升向2960美元。或者更高至2982美元。至于中长期来看，黄金多头将寻求金价进一步反弹向3047美元左右，或更高至3148美元。
中国经济低迷，民众收入下降，房租行情也跟着下滑。中国财经新媒体智股趋势日前引述经济大数据平台 Wind 的数据报道，北京、上海和深圳2024年房租跌回2015到2017年的水平，广州跌到2014年，成都跌回2018年，天津更是跌回2010年的水平。今年以来，租金也持续下跌，房源挂牌周期显著上升。据房市机构58安居客研究院的数据，1月份全国40个城市的平均挂牌租金比上个月下跌 1.2%，全国40个城市租赁房源挂牌周期 51.9 天，比上个月显著增加 6.9 天。文章说，房租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民众收入预期偏低，另一个房租下降的原因是保租房大规模进入市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政府近日在华盛顿特区与墨西哥召开高层会议，敦促墨西哥采取措施，对中国进口廉价商品征收关税，以避免美方对墨西哥施加 25% 的关税。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实施一系列的关税政策，其中包括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额外 10% 的关税，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 25% 的关税。不过，两国的关税计划延后30天。彭博社周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透露，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2月20号在华盛顿与墨西哥代表团会谈时明确指出，墨西哥应主动出招，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借此平衡双边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即将实施的制裁政策争取谈判空间。与会的还有贸易代表提名人加米森·格里尔和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墨西哥方面，由经济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领军出席，双方就关税与贸易调整展开深入交流。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双方将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从上周开始就贸易议题展开后续讨论，但墨西哥方面尚未对是否征收针对中国的关税做出正式承诺。埃布拉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这次华盛顿会晤富有建设性，他对这次两国之间一系列谈判中的首次对话表示乐观，并称联合工作将于24号开始。另一方面，川普政府重申，若墨西哥与加拿大不加强对非法移民和芬太尼走私的管控，将不得不对其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近期积极推动整顿中国廉价进口商品，旨在扶持本土产业，并借此缓解来自美国的外部压力。此外，为了避免川普威胁征收 25% 全面关税，墨西哥正在努力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与乌克兰近日就一项涉及关键矿产的协议进行最后磋商，这个协议将使华盛顿获得乌克兰大部分稀土矿产的开采权，作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补偿。不过，相关协议的细节目前仍在商讨。请听报道。
美国与乌克兰周日表示，双方即将就一项涉及关键矿产的协议达成共识。根据协议，乌克兰将向美国转让大部分稀土矿产开采权，作为美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回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在协议上已经取得进展。他透露，草案要求乌克兰为美国提供的每一美元军事援助支付相当于2美元的矿产价值。他同时强调，希望能在财务条件上获得更好的条款，以减少未来几代乌克兰人的经济负担。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美国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向乌克兰提供了高达1280亿美元的军事和人道援助，这一数额甚至超过欧盟27个国家的总和。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他预计泽连斯基将在本周内正式签署该协议。威特科夫补充说，最初泽连斯基曾拒绝美国对乌克兰一半稀土矿产的要求，然而随着谈判的进展，双方最终接近达成一致。川普此前曾表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应当获得相应的回报，并要求乌克兰偿还过去的军事资助。他还批评前任政府对乌克兰的援助方式，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毫无经济效益。然而泽连斯基强调，美国政府与乌克兰之间的军事援助属于赠款性质而非贷款，因此乌克兰无需偿还。他表示，这是一笔援助，并非贷款，我们不必归还。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不公平，但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另一方面，乌克兰的战争情势仍在升温。在过去一周内，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1150架攻击型无人机、1400多枚制导航空炸弹及35枚不同类型的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这场持续升级的袭击称为空中恐怖行动，并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旧金山的彭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Lexus ES300。
彭先生在下班的路上经常听我们的 AM1400 粤语广播。他说，
如果我多的听啊，石头和李娟啊，和那个美食只要物那个还有 Fanny 啊。
彭先生喜欢石头和 Fanny 的时事节目，李进的汽车节目， 还有梁师傅的美食节目，他觉得我们的节目做得很出色，所以这次车子闲置不用了，就决定捐给我们，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谢谢彭先生的厚爱，也感谢所有捐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您也有多余的车子，不妨考虑捐给希望之声，所有款项都将直接支持电台的运营和节目制作，帮助我们更好地服务华人社区。
同时我们还有一条龙的二手车收购服务，符合同行报价，免除您所有的后续烦恼。把车卖给希望之声，同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
希望之声捐车和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你也可以选择网上捐助，希望之声捐车捐款网站 donatecarsoh.org。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